请你打开圣经彼得后书。最近呢，我在家望出去就看到对面那个 neighbor 那间屋在那里装修。我初头看到他拆了面头那些墙外面，跟着看到有些木烂了，拆了些木之后又安在新墙整出来，油了新油，很漂亮，一个绿色的。我想到一件事就是这样，我们呢，即是你都可能会经历过这件事，就是间屋呢，我们爱住那间屋，很多时来不来呢，就会有些外来的敌人去到侵扰我们，我讲的那些风雨外面那些，那么来不来呢，我们的窗会漏水啊，这样那个天面呢，那个 roof 呢又舊了呢，又會滲水啊，咁樣啊，好麻煩啊！嗰啲我哋要耐唔耐，我哋要 check 下 ，OK 有冇啲嘢我哋間屋可以做得好，做翻好去咁樣，換過個新嘅天面咁樣，等啲水唔好侵入嚟咁樣，咁等我哋有個安居樂業嘅地方住咁樣。咁但係除咗外面有啲擋住外面嗰啲風風雨雨嘅呢啲個 roof 啊，或者你個窗啊咁啊嗰啲噼里啪啦嘢之外咧，另外一樣嘢令到我哋間屋咧好容易咧有問題嘅咧。是什麼？你知不知道？你應該知道，我們那些屋全部大部分都是木造的，是不是？被一些水滲了，浸了一些木，即是有白蟻，在裡面發出來的這個危機，更恐怖啊！如果你問阿咪，阿咪可能知道，拆過不知道幾間屋有白蟻啊，成那些，即是如果你間屋裡面那條柱被白蟻住了的，你那個 roof 你弄得多穩陣呢，你間屋都會倒。弟兄姊妹，今天看的就是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一个信徒的群体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会受到外来的侵扰，我们会受到外敌的骚扰，我们受到一些不信的人的攻击的，教会是会这样。但是呢，另外有一个更加恐怖的敌人呢，是在哪里走出来？在我们里面走出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东西渗了出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二章一至到第十节，十节的前头，这样在这九节半经文里面呢，我们会见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会见到彼得给当时的教会的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警告到要小心，彼得后书的二章一至十节那里提醒信徒，我们要小心，小心信徒群体里面会出现的假教师。为什么？因为假教师会将信徒的生命带到去一个摧毁的状况。我们要小心信徒群体出现的假教师，因为这些假教师会将信徒的生命带去一个被摧毁的状况。但是我们不用那么害怕，因为神对这些人是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会有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要看看彼得怎样提醒我们要提防这些假教师。第二，就是彼得告诉他们知道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能够安稳的。我今天那个讲道的主题，我想我需要解释一下。醒定啲，你有冇俾人叫过啊？醒定啲啊 ，Johnson 咁样，你有冇或者醒定啲啊 ，Winnie 咁样？我今日想讲嘅呢个醒定啲系两 part 嚟，第一 part 咧就系醒警醒，小心提防呢啲假教师；第二 part 定安定安稳，因为我哋喺神嘅手里边，我哋知道神嘅计划。今日经文系喺彼得后书的二章一至十节，我会读出来，我会整章二章的圣经都读出来。彼得后书二章，从前在人民中曾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 他们偷偷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迅速地自取灭亡。许多人会随从他们的淫行，因此真理的道就因他们的缘故被人毁谤。他们因为有贪心，就用劣造的话想在你们身上逃离。惩罚他们的自古以来就没有松懈，毁灭他们的也不会打顿。神没有姑息犯罪的天使，反而把他们丢入地狱，囚禁在幽暗的坑里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姑息上古的世界，反而使洪水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人，只保存了全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神判定了所多玛、俄摩拉二城的罪，把他们倾覆烧成灰烬，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尴尬，只救了那因恶人的淫行而常受委屈的二人罗德，因为这二人住在他们中间，天天看见和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正直的心就感到伤痛。主知道怎样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又把不义的人留下来，等候在审判的日子所受的刑罚。尤其是那些随从肉体生活在污秽的私欲中和轻蔑当权的，更是这样。他们胆大任性，毫无畏惧地毁谤在尊位的，就是天使虽有更大的力量与权能，尚且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控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理性的牲畜，生下来就是给人捉去宰杀的。他们毁谤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必在自己的败坏中灭亡。他们行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公价。他们在白昼纵情作乐，满了污点与瑕癖。下次和你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就因自己的诡诈而沾沾自喜。他们满眼淫色，而且不住地犯罪。他们引诱心智不坚固的人，他们的心习惯了贪婪，是应当受咒诅的族类。他们离弃正道，走入歧途，跟从了比尔的儿子巴兰的道路。这巴兰贪爱不义的公价，他曾经因着自己所受的过犯而受责备，不能说话的路竟用人的声音说出话来，制止了这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泉源，是暴风吹逼的雾气，有漆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因为他们说虚妄夸大的话，用肉体的私欲和邪荡的事引诱那些刚刚逃脱了错谬生活的人。他们应许给人自由，自己却作了败坏的奴仆。因为人给谁制服了，就作谁的奴仆。如果他们因为认识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可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受制服，他们末了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既然认识了义路，竟又背弃传给他们的圣诫命，对他们来说倒不如不认识好得多了。他们的情形正好像俗语所说的，狗转过来又吃自己所吐的，猪洗净了又到污泥中去打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父神，感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有各样的真理，以致我们今生的生命，我们怎样去过，我们怎样去到敬拜你，怎样去到亲近你，我们都能够知道。所以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明白你教导里面各样的真理，让我们因着这些真理被陶造，生命能够得到成长，用我们这个成长的生命去侍奉你。愿主你明德荣耀，祷告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彼得在二章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会有假教师的出现。讲这样，我入去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大家要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在彼得后书，彼得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一早他提到一件事，提到信徒在神的恩典里面的情况。 信徒在神的恩典里面的情况是什么？如果你记得或者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回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四节高，看到有关神的恩典来到信徒那个是怎样呢？就是这样说，第一章三节，神以他神圣的能力，因着我们确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美和美善呼召我们的，将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第四节，藉着这些，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脱离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就可以分享神的本性。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每一个信徒都是向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向着一个荣耀的将来，带着这个盼望我们去过我们的生活。但是问题是这样，在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地上，我们遇到很多的阻碍，我们要遇到很多挑战，遇到很多挡住我们那个基督徒生命应该行的那条路的一些障碍物。彼得跟我们说，虽然有这些东西，但是你个信徒的生命依然要成为一个成长的生命。所以他继续这么说，正因这缘故，在第五节那里，你们要多多努力，是不是？有了信心又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增添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增添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他说，因为如果你们有这几样东西并且继续增长，就可以叫我们在确实认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高，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信徒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生命，虽然我们面对有很多这些困难，有很多的挑战，我们都需要继续去到成长。但其中一样东西阻碍信徒生命的成长，就是这些假教师的出现。所以彼得在这里，他说，我知道彼得在这里其实是提醒着这班信徒一些事情。在这里彼得提醒这班信徒会有假教师的出现。在第二章的一节，他就这样说，他说，从前在人民里面曾经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的出现。在旧约圣经，我们见到很多地方都提到会有假先知出现的这个情况，甚至乎早到在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以色列人刚刚被神带出去埃及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警告。在生命的十三章一至五节那里，被摩西记载到神对他的启示，讲到这个有关假先知的说话是这样，在生命记十三章一节那里开始这么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假先知或者作梦的人兴起来给你们启示神迹或者奇事，他告诉你们的神迹奇事应验了，以致他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别的神，你们不认识的神侍奉他们吧，你们不可听从那先知或作梦的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要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原来假先知一早已经在旧约圣经里面预言到会出来的。在这里，在生命记里面讲到这件事，耶和华神啊，神自己讲到会有假先知出来试验你们的信心。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不同的地方，我都见到有假先知出来传一些假的信息，传一些死亡的信息。彼得这样说，彼得说以前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现在怎样？现在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赎之后，建立了教会，在这个情况底下依然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只不过转了名。假先知在彼得后书这里，他说会有假教师的出现。其实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他都提到说要小心这些传假信息的人。在耶稣基督的说话里面，他叫这些做假先知，在 登山寶訓嚇喺耶穌基督好喺傳道嘅早期嘅一個一啲教導裏邊，登山寶訓嘅馬太福音七章五節嗰度，耶穌基督自己講到提防假先知，他們披著羊皮到你們當中，裡面卻是殘暴的狼。當門徒問到耶穌有關於佢將來嘅降臨同埋世代終結嘅時候，耶穌基督亦都咁樣講到喺馬太福音嘅24:11，佢話將來會有好多嘅假先知出現，要迷惑好多嘅人。我哋嚟睇呢一樣嘢，其實我哋可以將假先知同埋假教師等同咗。假先知喺舊約時期出現，一路喺新約時期都會繼續出現。假先知傳講一啲假嘅神嘅信息，假教師傳講一啲假嘅神嘅信息，同樣都係一樣嘢。佢哋同樣都係呢一類嘅人。喺彼得嘅説話裏邊，彼得咁樣講，佢話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教師出現。但其實彼得講到話呢個將來在你們中間必有假教師出現，佢其實係講緊呢一個對於假教師出現、假先知出現嘅呢一啲預言，所以佢用咗一個佢話將來會發生呢一個係講緊嗰個預言將來會發生呢樣嘢。但其實喺彼得後書呢一個收信人嘅群體裏邊咧，呢啲假教師已經出現咗噶啦。如果你睇彼得後書，你睇落去咧，你會見到彼得會用咗一啲時間，有一啲文字咧，去到描述呢啲假教師所做嘅嘢。佢喺佢嘅描述裏邊咧，我見到原來喺呢一個約翰喺彼得後書呢個收信人嘅群體裏邊咧，呢一啲假教師已經喺度。睇下二章彼得後書二章十三節嗰咁樣寫話，他們行不義，講到呢啲咁嘅假教師，就得了不義的公價。他們在白晝縱情作樂，滿了污點與瑕疵，和你們一同吃飯的時候，就因自己嘅詭詐而沾沾自喜。嗰、那個和你們一同吃飯的時候，嗰、那個我哋見到佢嗰個用文字嗰個時式係一個現在式嘅，係依家呢一啲假教師同埋呢一啲咁嘅信徒一齊食飯嘅時候，就現出呢啲咁嘅沾沾自喜嘅事情，依家係發生緊。即係話彼得後書呢封呢個書信，被呢一班信徒群体收到嘅时候，正正喺佢哋嘅信徒群体里边发生紧呢啲事。若果再要举多啲例子，彼得后书嘅二章十七节，这些人是无水嘅泉源，是暴风吹逼嘅武器，有漆黑嘅幽暗为他们存留。呢个系一个现在式嘅写法，依家发生紧嘅事。三章五節，他們故意忘記這些事，在太古的時候，因著神的話，就有了天，又有了天，從水而出，直水而成的地。他們忘記這事，他們現在忘記這事，講到假教師現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們知道，原來假教師在彼得後書這一群信仰的信徒的群體當中，原來已經來到。這班假教師他怎樣假法呢？如果我哋睇，我哋跟住彼得所讲嘅说话，佢写作嘅时候嗰个文理咧，我哋知道咧，我哋睇二章之前咧，其实系一章尾嘅上一次我哋睇到咧，去到尾嗰阵时咧，彼得其实针对紧一个问题，彼得针对紧究竟嗰啲真嘅信息系点样嚟嘅问题。上个礼拜我哋喺讲道嘅时候提过一样嘢，彼得所讲嘅就系话，所有真正的预言，真正圣经里面的教导，神的启示其实是怎样的呢？其实是这样的，在一章的二十节那里，他说彼得就是这样，他说最要紧的你们要知道，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我们了解我们将预言可以等同了神的启示，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说话。假先知、假教师，他们所谓的假是假在哪里？就是他们所传的是基于自己的见解，他们所传的不是神的说话。而一樣嘢更加恐怖嘅，恐怖過呢一班人傳緊 假的信息，就是彼得这样说，将来在你们中间有假教师出现，必有假教师出现在你们中间。在哪里走出来？这些不是外在的人来的。我们会提防，我们教会会提防外在的攻击，是不是？我们很害怕，哇，一会如果有个有班同性恋的人来到搞我们教会，那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来到防止他们。我们很害怕有些信异教的人走来我们教会里面传一些其他的信息，这样。那些我们需要害怕，但更加恐怖的就是一些阴一点阴一点在我们当中，我们以为自己人原来传着这些假信息的人。这些假教师曾经都是他们的一份子，所以会在他们中间走出来。我们怎样提防这些人呢？要很小心咯，一会我讲一下怎样提防这些人。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彼得在这里他就这样讲了一个事实，他说以前在人民里面有假先知出现，将来怎样？将来在你们中间必有假教师的出现。你听了这句之后，你会不会问问题啊？好像小孩子那样问最厉害的问题。小孩子最厉害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啊？你会不会问啊？喂，为什么有假教师出现啊？我想问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是这样，我想知道为什么。凡有一些事情发生了的时候，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彼得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啊？没有啊。彼得说，喂，以前有这些事情出现，将来都有这些事情出现的，这个必然的定律，这样我好像讲到。彼得不是想我们去到想为什么会有假教师出现，即如果我们要去想的话，你可以写一份 paper， 一份神学的 paper， 讲到在人的世界堕落了之后有多少的差的事情出现，其中一样差的事情出现就是假先知会出现，这个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的。但彼得在这里 不是想我们想这件事，实际情况就是彼得不需要信徒知道为什么假教师要出现，但是他需要信徒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些假教师的问题。当假教师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会想，我们会问错了一些问题。我们很喜欢查经啊，成日我哋班人带我哋查经，我哋要问问题嚟到帮我哋去到解决圣经里边嘅点样解释咁样。若果我哋成日问点解啊，点解啊，点解咧，我哋有时睇错咗。尤其是有一啲我哋唔明白嘅事情发生嘅时候，我哋会问点解？你有冇问过点解？你有冇问过点解我会病啊？你有冇问过当你系一个唔如意、唔信心嘅环境底下，你会问神点解？点解系我？点解病嗰个系我？点解失业嗰个人系我？点解冇得拍拖单身嗰人系我？点解婚姻有问题嗰人系我？点解细路仔唔听我话？点解？点解？点解？嗰个问题我哋唔应该问点解？有啲事情发生就系发生，点解发生啊？你问神咯，神知道。但系我哋点样去到面对呢事情，系表现咗我们是什么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对事情的反应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信靠有多少。好像 很难搞的，但是圣经里面这样讲，提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是有神的美意在背后。雅各这样讲这些事情，雅各在雅各书他说，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所有爱他的人的。彼得自己都有讲，彼得前书一章六节那里，他说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会暂时难过，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然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 我哋嘅试炼，我哋所经历嘅困苦嘅状况，好大可能就系神要试验我哋嘅信心，令到我哋嗰个信心经过试炼之后，能够刚强坚强起嚟，以致我哋将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能够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用灰心，因为你相信神是大能，你相信神是爱你的话，这位神一定不会要你白白地做一些无谓的事去到受苦。就算我们在受苦当中失去了我们很重要的事，神会记得，神会回报我们。你看看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例子是这样，约伯记你看过，甚至乎在我们身边的信徒群体当中，你都会见过类似的事情。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能够安稳下来，但是我们都依然要小心这些假教师所出现、所带出来的一些会令到我们灭亡的一些事情。第一样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要小心这些假教师的一个信息。彼得在二章的二节里面，二章的一节尾后，他这样说，他说这些假教师会做什么呢？一章一节的尾后，那我这么说，他们会偷偷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迅速地自取灭亡。小心假教师的信息。第一样嘢，佢哋嘅信息就系乜嘢？佢哋一个，佢会带一个使人灭亡的信息出嚟。这个彼得咁样讲，佢话彼得话讲到佢哋会引进一啲咩出嚟？一啲异端啊，一啲使人灭亡嘅异端。其实呢个异端系讲紧一套思想啊，一套一个流派咁啊，你可以讲系一套思想行为嘅方法。但系呢一种嘅思想唔单止系唔符合圣经嘅教导，而且仲会将人带到去一个灭亡嘅地步。圣经里边嘅信息对我哋信嘅人嚟讲，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圣经里面的信息是会将我们带到去有生命的一个信息。什么叫有生命？不是说我们现在活着这个生命那么简单，而是我们将来永恒的生命，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继续存在，能够跟神一起开开心心的那个生命，那个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圣经里面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知道，是吧？福音的内容就是我们一生出来，我们就是在一个罪恶里面打滚的一个人。我们不单止我们思想有罪，我们行为会做出我们思想里面所犯的罪。我们悖逆神，我们不相信这位神。但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一早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会来到这个地上，为所有属他的人在十字架上高代替我们承受罪应该要来到我们身上的惩罚。在十字架上高，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所以我们藉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求耶稣基督的义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耶稣基督就用他自己的义的生命换了我们这个有罪的生命。这个就是福音的真理来的嘛，将我们带到去有生命的嘛。我们将来见到神的时候，神会说，喂 Johnson， 你成日想埋晒啲衰嘢，你成日做埋晒啲衰嘢，我要击杀你，乒乓咁样打个雷落嚟打死，唔会发生嘅呢样嘢。因为乜嘢？唔系因为我做得好啊，唔系因为我信耶稣之后我做咗一个好人啊，而因为我信耶稣之后，神所睇到我嘅时候，佢系睇到耶稣基督嘅义喺我身上，所以呢个系一个带住生命嘅信息。我们圣经的福音，但是这班假教师所传的不是这样东西，他们会带人去到死亡的情况，他们的教导不会得人，不会令到人得救，只会令到人灭亡。为什么？彼得这样说，他说他们会否认，他们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 迅速地自取滅亡。他們否認什麼話？這班人在哪裡走出來的？在信徒群體走出來的。這班人本身叫做什麼？基督徒啊。他們否認什麼？他們否認基督啊。基督徒否認基督啊。你有沒有想過啊？即是好像我們原本是在這個群體裡面，我們唯一一個原因我們能夠在這個群體裡面，就是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贖工作。彼得說這班人做什麼？否認他們的主，否認那個曾經買贖他們的主。當然，如果他們否認這個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這個會令到他們成為一個非信徒，是吧？成為一個不是屬於神的人。但是在這裡我們要留心看一看，彼得說這班人是在我們當中的，他們曾經是相信，甚至乎他們可能現在都依然相信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是救贖了他們，但他們否認了一件事。你知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彼得後書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是講到什麼？是講到耶穌基督的再臨。這班人所否認的不是，應該不是否認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恩的工作。因為如果他們否認這件事，他們根本上就不會在這個信徒群體裡面出現，是吧？即如果你不信耶穌基督的受死是能夠救到你的生命的，你怎會在教會裡，你怎會今天坐在這裡聽到，你會在想，你會不是在想，你會直接走了去喝茶，是吧？星期日早上或者看 football， 是吧？或者去到不知哪裡玩約朋友。這班人所否認的，其實在彼得之前上一次我們所說的那段落裡面，有些 hints 給我們知道其實在否認什麼。彼得上一次，我是上一次看的，在彼得前書一章十六節，彼得講到那個主題是什麼？我們從前把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降臨的事告訴你們嘛。彼得講什麼？彼得跟這班信徒說，喂，我之前跟你講神那個大能的降臨，記不記得上個禮拜講過這件事？神的大能的降臨是講耶穌基督再回來完全榮耀，將信徒群體帶到去他的身邊的時候，那件事這班假教師所否認的應該就是講這件事。他們否定了耶穌基督會再回來，他們不相信有這一天耶穌基督是會帶著榮耀回來，即是說他們不相信有這個審判的日子。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是一個救贖的日子，也是一個審判的日子，對於信的人來說是一個完全救贖得到完美的日子，對於不信的人來說是一個審判的日子。這班人不信耶穌基督的再臨，他們不相信有這些事情，沒有的了，耶穌基督不再回來，不會審判，那怎麼辦？自由咯，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咯。所以我們會看到彼得形容到這班人的行為是怎樣。 在第二節已經這麼說，他說許多人會隨從他們的什麼淫行啊。在其他地方我們都會看到這班人所做的，原來是很多行為上高跟他的基督徒身份不吻合的事情。在彼得後書，在彼得后书这里，彼得对于这班的假教师那个描述，是很多时候都是讲到他们那个行为举止，他们那个生活的方式，多过他们那个有些什么的 doctrine， 有些什么的教导教错了这样。我继续会看第二，所以第二节那里彼得说你要小心他们的行为。因为这样，第二节彼得说许多人会随从他们的淫行，因此真理的道就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很多人会跟随了他们的行径，他们的这个放纵的行径。那个淫行那个字呢， 本身有個意思就是一個自我放縱的意思。在彼得後書，我們見到這個自我放縱的情況就會令到他們過一個不道德的生活。這個信徒的生命，我經常會想怎樣才是一個基督徒、就是、你信了主之後，你告訴人我是一個基督徒，你那些朋友會怎樣去到驗證你這個講法呢？他會不會問你、啊、告訴他什麼叫做三位一體的神，你解釋給他知道這個在基督教裡面的末世論是怎樣，或者問你耶穌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怎樣同時發生。你跟人說你是一個基督徒，人家不會問你這些神學問題，他只會看你，喂，你說你是基督徒，你的行為舉止是否一個基督徒的樣子，你是否真的帶著愛心這樣去到服侍身邊的人，你是否帶著一個希望有盼望的生命去到在困苦裡面去到堅忍。他們看的是這件事，他不是看你有多熟悉聖經，不是看你那個systematic theology， 你的神學有多厲害，他不會懂得問你那些東西，但是會見到你那個行為舉止是怎樣。弟兄姊妹，我們那個行為舉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作為一個信徒，我們那個行為往往是被人看到多過我們那個思想想法，所以這樣重要。他說這些假教師，在彼得後書講到這些假教師，也都是這件事。彼得說他們所做的是什麼？他們做很多同信徒的身份不合乎的事情，他們那個生命不能夠反映出他們那個心裡面那個信仰，這個是假教師的很大問題。他會吸引了一些人去到做這些事，為什麼會吸引了一些人去到做這些事？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依然被罪所引誘著，我們雖然在今天我們這個狀況裡面，罪的刑罰已經跟我們斷開了，因為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罪的刑罰跟我們斷開了，但我們依然被罪影響著，我們依然被罪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時候我們會受很多引誘，有時候我們會跌倒，所以我們需要向神認罪、認錯、悔改，神會寬恕我們。但是我們這個的生命，我們遇到的就是這些會在罪裡面被引誘的生命，我們要小心，因為我們那個信仰不是單單說你說自己是信徒那么简单。如果你的生命不能够反映出你那个真实的信仰，很多时候会发生的就是神的道、神的名被人毁谤。身边不信的人说，蛤，你是基督徒啊？你的神都不会好到哪里，即是如果是这样很惨。人家说，蛤，你是基督徒啊？我不会信基督教了，这样。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成为一个这样的生命的话，不单止我们所走的路去了一个黑暗的道路，我们所做的事会成为一个损害神的圣名的事情，这件事很难担当。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小心假教师的意图。彼得在这里这样说，他说在第三节，他说他们因为贪心，就用劣造的话想在你们身上逃利。这班人的动机，他的意图，这班假教师其实不是为了你，即是你觉得他们哇一起去玩，一起去喝酒，寻欢作乐，很开心，他其实不是为了你，他是为了要他们的贪心。他们贪心贪什么贪心？他们这个贪心是讲他们不满足。这个不满足这件事，令到这班假教师会做这些事情，他会压榨你们， 佢唔滿足乜嘢？你覺得呢班假教師唔滿足貪心乜嘢？喺呢度，我哋好容易貪心，通常貪心錢啦，係咪？即係你都會貪心錢啦，係咪？我都會貪心錢。但係佢講呢喺呢度講緊唔係嗰啲 material 嘅嘢，唔係一啲物質上嗰個貪心，好大可能係講緊佢另外一樣嘢嘅貪心，貪心緊喺佢哋得唔到嘅一啲名譽可能。可能呢度講緊佢所得唔到嘅一啲權柄，講緊乜嘢？佢哋唔服從於使徒對聖經嘅教導嘅見解嘅解釋，佢哋想自己我要咁樣去到解釋聖經，所以佢哋先至解釋錯誤啫嘛。彼得喺尾後嘅時候，佢講到呢啲人，佢話。佢話保羅咧喺書信上高咧都講到呢啲耶穌基督再嚟嘅事，但係喺書信裏邊有一啲難明嘅地方，嗰啲不學無術同埋唔穩定嘅人就加以曲解，好像曲解別嘅經書一樣。呢啲假教師可能所做嘅嘢，佢唔係傳一啲新嘅冇聖經裏邊冇講嘅嘢，佢將聖經裏邊講咗嘅嘢，使徒所教導嘅嘢，去曲解佢嘅意思。佢話唔係咁解嘅。是这样解的，是一个假的方法。他们所想要的可能就是觉得、我能够这样去到解释圣经。甚至乎他可能他所追求的就是他所贪心的就是他这样做会什么，之前讲话会有很多人跟随他嘛，会有很多跟随者。如果有很多人跟你，你站了出来讲一些东西，人家哇好醒啊好劲啊，你很多跟随者的时候你会感到。感覺啊，自我感覺良好，沾沾自喜咁樣。佢哋呢一班假教師嘅意圖就係咁樣，佢哋貪一啲佢哋冇嘅嘢。弟兄姊妹，我哋要小心呢一啲假教師嘅出現。我哋唔好讓我哋嘅生命係成為咗呢啲假教師去到呃嘅一啲一個咁嘅狀況。彼得呢度冇教我哋点样去到对抗呢假教师，冇，佢冇话喂你哋要上阿 Johnson 嗰个 Sunday School，equip 你哋，装备你哋，令到你见到假教师你嗰阵时，你要认出嚟，唔系咁样、啊。彼得对于呢班信徒嗰个安慰，嗰、那个安慰唔系喺人能够做到啲咩嘢。彼得对这班信徒的安慰是在神能够做到什么。在第四节，在第三节尾后到第九节都是讲神能够做到什么。在第三节尾已经这样讲了，彼得说惩罚这班假信徒的，惩罚他们的自古以来就没有松懈，毁灭他们的也不会打顿。讲什么？这个神不是一个假神的。如果你记得你看过那个故事，你看过旧约，你看过旧约以利亚和那些巴力先知斗的故事呢，你记得呢以利亚笑那些巴力先知祈求来求去又怎样切个身啊，怎样打自己啊，都没有火，没有一些火由这些所谓的假神这个巴力那里烧下来烧他们那些祭物。嗰阵时，以利亚笑呢班人：你嗰个神系咪瞓咗觉啊？系咪去咗旅行？唔知走咗去边度啊？大声啲叫啦！假神先至会松懈，假神先至会瞓觉啊！耶和华系点噶？诗篇第121篇：看下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我哋嗰个神系咁样啊！我哋嗰个神每时每刻都会留意住所有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哋嗰个神是真神嚟嘅，佢唔单止会知道晒世界上所发生紧嘅事，佢甚至乎会知道我哋每一个人依家经历紧嘅事。佢系一个唔会瞓觉、唔会休息嘅神。若果佢用佢嘅念、佢嘅眼向我哋嘅时候，我哋唔使担心。我哋嘅神就系一个咁嘅大能嘅真神嚟嘅。喺第四节至到第九节嗰度咧，其实系一个大嘅 if then statement， 一个 if then statement 系咩？ 一個條件句嚟嘅。彼得喺呢度講提出咗三個喺歷史裏邊發生緊嘅事情，嚟到去到作一個結論，就係神唔會姑息嗰啲不義嘅人，但係神會有方法去到搭救嗰啲義人。邊三樣嘢喺歷史上高？時間關係，我哋唔能夠好詳細咁樣講啦。第一樣嘢就係神對於一啲犯罪嘅天使嘅冇姑息到呢樣嘢。這個犯罪嘅天使係講緊咩事情呢？好多嘅解經學者都相信呢樣嘢係講緊創世記第六章一至四節，神嘅眾子看見人嘅女子美麗，隨意挑選娶作妻子嗰件事情。在猶太人的傳統裏面，這一樣東西是講到天使撥逆神來到地上跟人的女子結合，這樣而生了一些人，生了一些所謂的巨人出來。我們不知道這樣東西是否真實， 我們沒有這個證據去到很清楚知道這裡所說的犯罪天使是那樣東西。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在彼得的寫作裡面，他在這裡列出一些例子，證明神是不會姑息一些犯罪的人。在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這件事是一件熟悉的事，所以很大可能是這件事。因為在以諾書，其實在猶太人的文獻裏面，以諾書是有提過這件事是這樣。那 我們如果不知道的，我當是這樣，我們當這個是那件事情。但是另外兩個例子我們很熟悉的，就是神用洪水去到毀滅上古世界的這件事情。在創世記的第六章講到這件事的時候呢，是这样写的，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于是耶和华后悔在地做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他说要毁灭晒所有的创造。洪水灭世的事情我们知道。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神判定所多玛、俄摩拉两个城的罪。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十八章也都是记载到这样东西。創世記的十八，十八章的第二十節，耶和華說，控告所多瑪和俄摩拉的聲音甚大，他們的罪惡極重，我現在要下去看看他們所行的是不是像那聲聞於我的控告，如果不是我也會知道的。耶和華聽到這兩個城的罪惡極大，他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這樣。最終我們知道那個結果，就是神毀滅了這兩個城市。無論是天使，犯罪的天使，犯罪的人，上古的世界，犯罪的城市，这两个城市里面，所多玛、俄摩拉里面所有的人，神都不会姑息。若果神在历史上高曾经这样做过，彼得说，若果是这样的话，得到那个结论就是在第九节那里，主能够知道怎样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又把不义的人留在审判的日子受刑罚。主怎样知道，主怎样能够知道怎样去到搭救敬虔的人呢？在当中正话我所跳过了的，就是当神用洪水审判世上的时候，他留了一个活口，就是全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当神去到毁灭所多玛、俄摩拉两个城的时候，他留了一个义人，那个义人是罗德。彼得说罗德是在这个义人住在他们中间，日日听见一些不法的事情，心里面感到伤痛。 神能够将不义的人留下来等候审判的日子受刑罚，神亦都能够搭救所有的义人。我们那个安稳就在神的这个本性上高。神是一个对邪恶、对罪恶绝不手软、绝不姑息的神，但是对属神的人，祂的大怜悯、祂的大能的手臂会拥抱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在警醒这个，在末世里面警醒，小心这些假教师出现，引诱我们的生命去一个被摧毁的状态底下，我们亦都能够安稳在神的这个心意、祂的本性底下。整定啲，弟兄姊妹，我哋嘅安稳，我哋嘅安稳嘅开始系喺边度？喺耶稣基督嘅救赎工作上高。今日我哋系主餐嘅主日。我们纪念的也是这件事情，我藉着这个饼和这个杯纪念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高亲自代替了我们应该受的惩罚。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就是纪念这件事情。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之前，我们有少少的时间安静，让我们向神祈祷，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保罗这样讲到饼和杯的这件事情，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他提到，他说，我当日传交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用饼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擘开的身体。保罗跟着这样写，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扬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我们一起喝这个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立约的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慈爱天父，创造万有的神，救赎我们的主，每当我们举起这个饼、举起这个杯的时候，让我们都纪念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的代赎，明白到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亲自的担当，我们今生的生命已经不需要再为到所犯的罪去到承受刑罚的生命，所以求神你的灵亲自的带领我们， 加力量俾我哋，让我哋用我哋呢个生命去到降服喺你嘅教导底下，让我哋嘅生命能够藉住你嘅教导去到被陶造，帮助我哋去到训练我哋呢一个敬虔嘅生命，以致我哋可以用你赐俾我哋嘅呢一个嘅新生命去到侍奉你，去到荣耀你，去到为你作见证。我咁嘅祈求，奉靠我哋救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我一齐。